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8日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渠岩来绝食五年的坚守。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伟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他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 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1/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7年冤狱，原北大研究生周丽又被绑架；吉林两位七旬老太被枉判4年。四川向细琼被非法判刑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周丽先生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中共当局非法监视半年多，2021年10月9日被石家庄市新华分局国保赵林浦派出所和长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据悉，这次非法抓捕由公安部主抓，利用特务手段进行监控。自绑架后，周丽至今下落不明。周丽是原北京大学植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大学2年级时接触法轮大法，看完《转法轮》这本书，他一下子明白了许许多多从小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周丽热心帮助同学看淡名利，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因学习成绩优秀，多次获得高额奖学金。大学毕业前，他从奖学金里面一下拿出2000元捐给希望工程，那个时候这些钱足以支付大学2年的学费，让系里的老师都感叹不已。自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来，周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遭迫害，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曾被迫流离失所，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半年，劳教迫害2年，所外执行，曾被非法判刑7年。 2002年11月，周丽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太原市看守所。期间正是冬天，周丽被冰凉的自来水从头浇到脚，被其他犯人殴打等等，每天都在高压的环境中度过。2003年9月，周丽被太原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被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在狱中，他被强制劳动，被一般刑事犯包家看管，度日如年。在中共当局对法轮功迫害的22年中，周丽一家历经磨难，遭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与创伤。他的父亲周青龙是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的退休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由于他不放弃信仰，曾被非法劳教两年。周丽的母亲因丈夫被迫害，与儿子长期骨肉分离，被刺激的精神恍惚。据民慧网报道，吉林省榆树市73岁的孙淑霞与70岁的杨雅芝两位老太太于2021年11月被德惠市法院枉判四年，现非法关押在吉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杨雅芝、孙淑霞为了帮助民众平安度过疫情，贴法轮功真相粘贴，传播避疫良方，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也就是从内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遭到警察的跟踪监控和绑架。此前杨雅芝、孙淑霞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经多次遭受中共当局迫害。2011年5月，杨雅芝、孙淑霞去秀水乡志江村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秀水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00多天，家属去要人不让见。同年8月，杨雅芝、孙淑霞均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雅芝、孙淑霞两位老太太被中共人员上门骚扰至少三次。据民慧网报道，四川省德阳市八角井镇法轮功学员向细琼女士被非法关押半年之久，期间杳无音信。2021年12月8日，家人得知向细琼已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关押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2019年11月，向细琼给一个不明真相的老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发送新年台历时，被其诬告，遭警察绑架，后被工农村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当时有八九个警察非法抄走了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向细琼的家人当时每天都到工农村派出所要人，向细琼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2020年11月，向细琼和家人被中共人员威胁，要求配合签字，不然的话就要停发养老金，并且家人也要受到牵连，向细琼拒绝签字。2021年2月3日，德阳市八角井镇派出所和检察院五六个人闯入向细琼家，将他绑架到当地检察院。当晚，向细琼的女儿被迫在罗织罪名的材料上签了字，向细琼才被放回家。之后不久，向细琼又被非法关押达半年之久，不准家人探望。2021年12月8日，向细琼的家人才得到消息说，向细琼现已被送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在印尼巴丹岛校园广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巴丹岛是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省最大的城市，也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的第三大城市。自从2011年起，印度尼西亚巴丹岛法轮功学员在将近20所初中、高中、大专等学校举办法轮大法介绍会，获得逾万名学校校长、老师、学生和家长的支持与赞许。法轮功义务辅导员陈继松表示，学校每年开学都有新的一批学生，少则几百人，多达上千人，因此是很好的介绍法轮大法的场所。陈继松提到，从一开始联系学校弘法成功后，在校园里学练法轮大法功法的盛况画面透过社群传播开来，许多学校的校长主动打电话询问，并邀请学员到学校教功，通过口耳相传到后来邀约电话应接不暇，其中不乏知名的学府。卡尔蒂尼职业中学穆吉欧校长曾表示，以前听信那些对法轮大法的负面宣传，我和学校的教职员们都不了解法轮大法，直到在媒体上看到并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后，我们决定尝试学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穆吉欧校长说，开始练功后，我们真的获益良多，学校里的孩子也感受到了，通过练功，他们变得更舒适自在，例如他们可以更好地处理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情绪变得稳定平和，尤其面对学习的问题时更为明显。35岁的计算机科学教师罗纳德·艾芬迪说，练功后整个身体感觉好多了，头脑开放。29岁的会计老师艾尼斯玛女士认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可以提升人的专注力、耐心和智慧。她表示有兴趣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16岁的拉赫玛萨里塔就读会计专业的11年级，她表示舒缓的音乐让她感到平和。就读办公室管理专业11年级的萨拉斯宾蒂说，大法修炼启迪了她的智慧，让她变得善良，更乐于助人。萨拉斯宾蒂的朋友劳伦斯说，他有兴趣了解法轮大法，因为他觉得法轮大法能带来内心的平静与祥和。在集体学练功法后，法轮功学员给师生们讲述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包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灭绝人性的迫害。这种惨无人道的罪恶需要每位善良的正义之士共同发声，予以谴责，一起来制止这场迫害。明白真相后的学生、老师、员工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35亿。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3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0多年了，这场以谎言为基础的迫害触犯了中国很多法律，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大破坏，并且给国家、人民和广大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同时，由于法轮功学员信仰的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因此这场迫害也导致了对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巨大破坏，从而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着。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广受民众喜爱和尊敬的妒忌，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以权代法，在其他6个常委都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过程中破坏了宪法保障下公民本应享有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等权利。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法国访问期间，面对法国媒体《费加罗报》的采访，罔顾法律与事实，公然污蔑法轮功为邪教。就这样，江泽民这句被采访报道的话，就成了中共各部门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法律依据。随后，中共各级公检法司机构以及专司迫害法轮功的法外机构610办公室，便开始打着国家的名义对法轮功学员严加迫害。中共开足马力，利用一切国家暴力机器和国家资源来迫害无辜善良的练功群众。同时，江泽民疯狂叫嚣要在3个月消灭法轮功，甚至下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以及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声源直接火化。这些灭绝性的迫害政策不仅非法，而且毫无人性，邪恶至极。从1999年7月的迫害开始至今，由中共警察和610人员一手操纵，随意的绑架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把法轮功学员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等地，用上百种酷刑去折磨法轮功学员，强制他们放弃信仰，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中共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无视司法程序，从这场迫害中司法人员的做法可见一斑。例如，四川省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法轮功问题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河北省迁安市法院审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承认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吉林省农安县610办公室主任马某说，在这我们说了算，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你们愿上哪告就去上哪告。还有的法官被律师、法轮功学员家属问急了，就说有内部通知给法轮功学员定刑，但是叫法官把内部通知拿出来叫人看时，法官又不敢拿出来。许多法官也承认他们做不了主，在庭审之前，政法委和610办公室就已经秘密给法轮功学员定了刑期，法官在法庭上只是走个形式罢了。除此之外，庭审过程还普遍存在着警察伪造证据问题，法院施加压力不让律师做无罪辩护，甚至强迫辞去律师，不许律师辩护，警察甚至还抓捕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众所周知，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其他法规都不得违背宪法，违背宪法的法律都是恶法，恶法非法，执行恶法就是犯法，同时不能在宪法法律之外还搞什么内部通知、内部文件或其他的内部规定，这些都是违背法律的，都是非法的。事实上，从性质上来看，中共就是个流氓黑帮邪教组织，那些所谓的内部文件、内部规定其实就是他们的黑帮帮规。不仅如此，江泽民还亲自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谋取暴利。当年薄熙来为了博得江泽民的欢心，充当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在辽宁省率先推动大规模活体摘取并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是活摘器官的重要场所，江泽民在军队中的亲信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是这场罪恶的主要责任人。尽管至今中共还在极力掩盖其活摘器官的罪行，但国际社会早已掌握了海量的证据。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大规模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是一个犯罪政权，国际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时至今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机制还在运转。20多年来，中共在血腥迫害法轮功中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从中反映出中共的邪恶本质。今天，中共执法犯法， 绑架、酷刑、非法监禁以及活摘器官等邪恶手段也用到了普通民众头上，危害到每一个人的安全。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利没有保障，人们都生活在中共淫威的恐惧之中。常言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人也都会得到他们应有的报应。这些年来，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机构，比如政法系统、公检法司和610办公室，其中参与迫害的人员遭恶报的例子不断传出。在明慧网报道出来的就已经有20000多个案例，这还是不完全统计。而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从迫害初期的疯狂到现在早已是惶惶不可终日。目前已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以实名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制止迫害，结束中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匡复人间正义，还法轮功及广大修炼者清白，中国百姓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林展祥的文章《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聊聊3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000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
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瞿延来绝食5年的坚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5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瞿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瞿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瞿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瞿延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长成了1米8几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瞿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 上学的时候，瞿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瞿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瞿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瞿延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瞿延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瞿延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瞿延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瞿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瞿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瞿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瞿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瞿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瞿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瞿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瞿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瞿延来大声地喊，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瞿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瞿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瞿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瞿延来讲。瞿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瞿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瞿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瞿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瞿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瞿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瞿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瞿延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瞿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瞿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瞿延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的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瞿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瞿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瞿延来没有屈服，第3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2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2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瞿延来，使劲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瞿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之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 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瞿延来。因为瞿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瞿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他不动，警察就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四楼往一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瞿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瞿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瞿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狱医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狱医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瞿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五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瞿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瞿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地开庭，不许辩护，荒唐地对瞿延来做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瞿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瞿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瞿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的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瞿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瞿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瞿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瞿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瞿延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1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瞿延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 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徐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瞿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瞿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两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瞿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瞿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瞿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瞿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背到了2号间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瞿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瞿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瞿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瞿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瞿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时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 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四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警察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瞿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瞿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这首琵琶乐曲《快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